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全球病毒感染接近50万， G20 召开特别峰会共谋对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疫情表示乐观，并说有希望在复活节前让人们回去上班；疫情导致军工厂财务吃紧，五角大楼担心敌方资本趁虚而入。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请听几则国际新闻。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星期四以视频的方式出席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阐述他们各自如何应对疫情大流行及其带来经济影响的看法。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74,000多人感染，21,300多人死亡。本星期早些时候， G20 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同意制定一个疫情防控行动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这场全球范围的疫情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提议召开这次特别视频会议的 G20 主席国沙特国王萨勒曼昨晚发推文称，我们召开这次 G20 特别峰会，目的是协同努力全球应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在这次特别峰会上发言，寻求 G20 领导人支持增加抗疫资金，为医护人员生产个人防护用品。谭德赛星期三在日内瓦表示，我们作为人类承担着全球的责任，尤其是那些诸如 G20 的国家，他们应支持世界所有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齐心协力遏制疫情的威胁。他说，新冠病毒疫情在威胁着全人类，因此全人类必须共同抗击疫情。古特雷斯说，全球行动和团结至关重要，单个国家的应对远远不够。他呼吁向穷国提供20亿美元帮助抗击疫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华盛顿可能利用这次峰会发起一场有关结束利雅得和莫斯科之间的石油价格战。这场价格战以及疫情导致需求量大幅减少，致使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跌至近20年来的新低。有经济专家认为，全球为抗击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可能引发近代史上最剧烈的经济衰退。评级机构穆迪说， G20 经济体在今年上半年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将整体收缩。美国驻英国大使表示，由于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信息，疫情才得以扩散到其他国家，给全球造成危害。伍德·约翰逊大使周四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示，北京随后在妨碍与国际卫生机构合作的同时，有选择地分享信息。约翰逊强调，如果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更多的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可能避免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危害。约翰逊还说，这次全球危机最终消退后，应当展开国际合作，评估疫情的后果，估算这次崩溃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官方星期四称，连续第二天没有新增本土确诊和疑似新冠病毒的病例，不过境外输入型病例增加，防止疫情扩散的压力依然很大。据官方报道，国家卫健委周四宣布，周三共有新增感染病例67例， 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周二的数字是47例，因此防止疫情扩散的压力依然很大，要做好更加持久的防控准备。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上表示，输入型确诊病例中90%的人持中国护照，其中40%是留学生，有些人已经感染而不知道，而有些是知道了仍然回来。
目前中国累计病例81285例，死亡3287例。香港星期四宣布新增43例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个案，累计增至453例。同时，港府确认在考虑采取更严格措施，强制执行社交距离。据港媒报道，港府卫生官员表示，在新增确诊病例中，有29人去过美加等地。其中有10名留学生，其余14人没有外游记录，但多数与之前发生的群体聚会感染个案有关。同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四指出，为应对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尤其在出现输入个案后，当局正考虑推出更多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疫情表示乐观，并说有希望在复活节前让人们回去上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白宫与参议院在星期三的上午呢，宣布说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也就是针对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纾困的经济方案呢，价值$20,000亿的这个方案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对此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表示说，只要国会通过这项法案的话呢，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会签署。那么根据这项法案呢，一个年薪少于$75,000的人可以获得$1,200，那年薪如果少于$150,000的家庭可以获得2400块，那么其一个孩子呢可以收到$500。那如果你是年薪高于$75,000的人，你收到的钱将会有所减少。那如果年薪是高于$99,000的人，则不会收到纾困款。参议院呢预计在星期三表决，那众议院呢也预计会在星期四进行投票。特朗普总统星期的下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说呢，他说美国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大概是37,000人死于流感，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关闭国家，因此他希望能够重启美国的经济。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各地跟各州呢都有很多的商店还有公司是进行关闭的情况，很多人在家上班。那么在星期二傍晚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说他希望在复活节之前能够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I'm also hopeful to have Americans working again by that Easter, that beautiful Easter day. But rest assured, every decision we make is grounded solely in the health,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This is a medical crisis. This isn't a financial crisis. But it's a thing that nobody has seen for many, many decades, nothing like this.Marshalling our economic strength is a key feature of defeating the virus, producing the materials, supplies, and equipment that we need, and they're doing a really fantastic job.
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2号，距离今天呢只剩下19天的时间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人之一呢，这个比尔克斯博士星期二则是表示说呢，随着越来越多人接受了病毒的检测，他预计美国确诊病例的数量也会持续增加。同时他也宣布呢，如果你是最近从纽约州离开到美国其他地区的人，请进行自我隔离2个星期。此外呢，我们看到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已经证实了特朗普总统跟他要了这个韩国的所谓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的这些的药剂还有这个做法。那么呢，他们也表示韩国将会向美国提供援助。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境内的病例跟死亡人数还在持续的上升，直到3月25号星期三中午为止呢，美国的境内已经有将近54000个病例，超过了800人死亡。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二也提出了警告，因为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呢，美国全世界确诊的这个新冠病例当中有40%是来自美国的，因此看这个趋势，美国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中心。对此呢，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则是在星期三表示，他说呢，特朗普总统预计将在星期四会与20国工业会议的这个20国的领袖呢，来进行视讯会议，商讨如何在全球范围因应这个新冠的病情。特朗普总统呢，他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说了，他说在复活节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看到教堂当中挤满了做礼拜的人。不过呢，这个白宫的新型冠状工作小组的这些公共卫生还有健康专家们还是持续的呼吁大家要进行所谓的社交距离，不要跟人太近。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前面发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可能导致一些军工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并让敌对国家的资本有机可乘，进入美国尖端的国防科技企业。官员们说，国防部正高度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并采取预防措施。请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一星期来，美国多个州采取了限制民众出门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并波及国防企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表示，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型军工厂可能面临现金流动吃紧的困境，使敌对势力的资本有机可乘，并因此取得美国的尖端国防科技。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危机时期，国防企业基地容易受到敌方资本的渗透，因此我们需要确保这些企业能够继续营运，同时不会让他们的技术流失。洛德女士说，过去几星期来，国防部不断向国防企业表明，国防部的采购会照常进行，并会及时和快速将采购款项交付企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还说，在这个非常时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高度警惕，并且更加认真地审核外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收购活动。洛德没有具体提到哪些敌对国家可能会趁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加强收购和投资美国的高端企业，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兰伯恩今年一月说，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活动相当活跃。
The Chinese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oD's outreach to innovative agile companies.
兰伯恩说，中国正更加密切注意美国国防部与那些创新和行动利落的私营企业的接触。那些企业有时会依赖风险投资。上个月，国防部国防创新事务主任布朗说，他发现所有风险投资交易中15%有中国的参与。国防部采购事务部副部长洛德说，针对敌方资本可能渗透美国国防企业公司的情况，国防部会在攻防两方面采取多项措施，阻止军事科技的流失。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新冠病毒疫情中，中国解放军近来在台海周边活动增加，同时期美国军机军舰也数次出现在台湾东西部海域，美中两军频繁的军事活动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已经引起担忧。有国务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改变美中长期竞争态势，疫情后台海安全环境可能出现4种假想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严重的疫情中仍然出动多型战机，在2月9号、10号、28号及3月16号四度在台湾周边演训，其中还包括越过台海中线和夜间飞行训练。台湾国防部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不过，中国对台湾军事活动增加，美军也在同样时期被发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运输机、轰炸机、反潜机和战舰都出现在台湾东西部海域，似有反制解放军的意味。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军在台海周边的频繁演训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萨特近日受访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解放军在疫情中持续对台湾的军事作为，但美军也在台海周边有军事活动，美中两军其实都在通过有节制的军事力量就彼此的立场向对方发出信号，他不太担心两军会发生冲突。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防务政策研究员马明汉认为，在美中两国都面对自己内部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台海安全环境也将受到影响。他在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中分析了疫情后未来四个可能发生的假想情况。第一是中国的复原不顺利，美国也在应付自己国内疫情而分心时，台湾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有胃口的目标。第二是中国人民的健康恢复，但财富却没有恢复，习近平难以实现小康社会的计划，他就可能有理由对台湾采取行动。第三是习近平可能试水温，利用美国及其盟友专注于应对自己国内疫情的机会，测试美国的战备能力和防卫台湾的意愿与反应。第四是新冠疫情可能耗损美国的国防开支，为今后的预算带来后果。华盛顿有效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长期能力将受到限制。在美国可能更注意自己国内事务的情形下，解放军并吞台湾的可能性更大。解放军在疫情爆发后还持续绕台演训，已经引起台湾不满。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二月底在一个声明中说，解放军的战备巡航等军事活动针对的就是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他警告民进党不要玩火，并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对于新冠病毒疫情是否影响美军的战备能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二说，疫情蔓延可能导致对军方人员行动上的限制，不过目前看来战备影响不是很大。国防部发言人伊斯特伯恩也告诉美国之音，疫情并未影响到美军致力于地区及全球的和平安全，美军持续在全世界各地部署和操作，以保卫美国的利益以及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数次推荐抗疟疾药物治疗新冠肺炎，导致对此类药物的滥用和过量使用，在美国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一人严重反应住院治疗。美国职业医师说，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此类药物是否对新冠病毒有效，民众切不可自行用药。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治疗新冠肺炎的妙药氯喹已经导致至少一名美国人滥用死亡，以及三名尼日利亚人产生严重反应而住院治疗，特朗普在本星期一，也就是3月23号的记者会上，再次大力推荐这款主要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称氯喹是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我很高兴地向你们报告，纽约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将对现有的药物进行测试，这些药物可能证明对新冠病毒有效。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此前亚利桑那州已经有一位男子自行服药而死亡，因为他听信特朗普推荐氯喹能够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班纳医院系统向媒体透露，死亡男子及其妻子现年都是60多岁，双双服用了含有氯喹成分的水族药物。他的妻子服药后产生不良反应，需要重症监护。据班纳医院介绍，这夫妻俩是作为预防措施而服用该药的，但是他们服用的是水族药物，其实就是一种在水族馆里常用的用来清洁鱼缸的添加剂。这种药物曾经也必须通过兽医才能买到，人类不能服用。美国华盛顿州班布里奇岛的家庭全科医生圣西瑞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场本应能够避免的悲剧。圣西瑞治医生说，我知道我们都很害怕，我们期待我们的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是没有任何公共卫生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任何人在医院以外的地方治疗新冠肺炎。特朗普上周六时在记者会上曾经称赞这种药物可能是上帝的礼物，对于新冠病毒感染有效。在场的白宫高级顾问福奇医生当时曾经委婉地纠正过特朗普的说法。圣西瑞治医生说，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它是否对新冠病毒有效。当然，许多研究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在中国，但是现在还没有数据支持。此外，先前曾经对氯喹进行过治疗流感的试验表明，它对流感没有任何疗效。此前，特朗普已经连续几次大力的推荐和称赞氯喹，称该药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他在上周四的记者会上说，现在有一种叫做氯喹的药，有人也管它叫做强基氯喹，是一种常年用来治疗疟疾的药物。它的好处是，这种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没有效果，也不会毒死人的。特朗普还说，现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很快批准了这个药物。其实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并没有批准使用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特朗普讲过这番话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正在调查氯喹用于治疗冠状病毒的可能性，但是尚未批准该药用于此目的。美国宾州圣鲁克大学医院麻醉医师王海英对美国之音说，尽管氯喹可能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民众个人使用这个药一定要小心，因为所有的药物都有毒性，而有人服用这个药反而副作用比较大。圣西瑞治医生也说，任何药品都是风险与收益比率的平衡，目前你能看到的是风险很大，而收益却根本不清楚。宾州的王海英医生介绍说，现在因为没有治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所以纽约中城一家医院的医生出来讲，他们收治了100多例病人用了氯喹，也就是诞生于1945年前后的抗疟疾药奎宁，加上阿奇霉素，然后治疗有效果，没有病患发展成为重症或者死亡病例。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市，有数人因为过量的用药而入院治疗。尼日利亚卫生官员紧急警告人们，不要使用未经证实的药物治疗。 这三名尼日利亚人服用的正是特朗普总统数次推荐的可能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药物氯喹。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上周五发推特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批准将氯喹用于新冠肺炎的管理。推特补充说，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确认几种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的安全性，请不要从事自我治疗，这将造成伤害并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华盛顿州职业医师圣西瑞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醒民众，切不可自行用药治疗。他说，如果有病人要求他开氯喹的处方，我会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的焦虑。虽然这种药物正在医院使用，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清楚地表明这个药对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效果。我们都希望它确实有作用，很快我们就可以开处方。宾州圣鲁克大学医院的王海英医生说，从纽约中城这家医院的例子来看，氯喹这种药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样本并不够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80%的感染者都是轻症，给患者用上这些药之后，恐怕把轻症患者也算成治愈了。王海英医生还表示，纽约这家医院用氯喹加上阿奇霉素治疗，而说氯喹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有效，恐怕是一种会令人产生困扰的说法。他说，阿奇霉素作为一种抗生素，对于治疗很多因病毒感染合并成为细菌感染的重症，已经是被证明有疗效的。华盛顿州的圣西瑞智医生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这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但很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提醒民众不要跟风追捧氯喹，避免造成药物的短缺而影响其他真正需要这些药物的患者，比如说类风湿病的患者。现在很多人无法拿到这种药物了，这是非常可悲的。近日来，非洲和南亚国家成千上万的消费者争先恐后的储备氯喹和羟基氯喹等抗疟疾药物，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药物储备被抢购一空，导致这些药物的价格飞涨。世界各地卫生官员都发出了对使用这些抗疟疾药物的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蔓延，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发来的报道。
英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现年71岁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的妻子卡蜜拉则未受感染，目前两人是在苏格兰的家中休养当中，自行隔离。那么查理斯王储呢，是英国王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他也是英国王室第一位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王室成员。声明中说，查尔斯王子检测出阳性，有轻微症状，但健康情况良好，过去几天照常在家工作。王室发言人表示，查尔斯王子周末感到不适，周一接受测试后在昨天获悉确诊结果。声明中指出，由于查尔斯王子最近几周进行大量公务活动，因此无法确定他是从何处感染到病毒。实际上，直到上周，查尔斯王子依然马不停蹄出席各项活动，包括3月12日曾在伦敦参加澳大利亚使馆举办的一场协助澳洲野火灾情的晚宴。白金汉宫在查尔斯王子确诊后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近次与查尔斯王子见面的时间是在3月12日，但女王目前健康情况良好。现年93岁的英女王已在2周前离开白金汉宫，避居伦敦近郊的温莎城堡。新冠病毒全球肆虐以来，欧洲已成为疫情大爆发中心。 意大利和西班牙死亡人数都已超过中国。在英国到昨天为止，累计预计8000人死亡，新增病例死亡长达到87例，累计死亡422例。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全球病毒感染接近50万， G20 召开特别峰会共谋对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疫情表示乐观，并说有希望在复活节前让人们回去上班，疫情导致军工厂财务吃紧，五角大楼担心敌方资本趁虚而入。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请听几则国际新闻。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星期四以视频的方式出席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阐述他们各自如何应对疫情大流行及其带来经济影响的看法。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74000多人感染，21300多人死亡。本星期早些时候， G20 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同意制定一个疫情防控行动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这场全球范围的疫情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提议召开这次特别视频会议的 G20 主席国沙特国王萨勒曼昨晚发推文称，我们召开这次 G20 特别峰会，目的是协同努力全球应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在这次特别峰会上发言，寻求 G20 领导人支持增加抗疫资金，为医护人员生产个人防护用品。谭德赛星期三在日内瓦表示，我们作为人类承担着全球的责任，尤其是那些诸如 G20 的国家，他们应支持世界所有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齐心协力遏制疫情的威胁。他说，新冠病毒疫情在威胁着全人类，因此全人类必须共同抗击疫情。古特雷斯说，全球行动和团结至关重要，单个国家的应对远远不够。他呼吁向穷国提供20亿美元帮助抗击疫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华盛顿可能利用这次峰会发起一场有关结束利雅得和莫斯科之间的石油价格战。这场价格战以及疫情导致需求量大幅减少，致使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跌至近20年来的新低。有经济专家认为，全球为抗击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可能引发近代史上最剧烈的经济衰退。评级机构穆迪说， G20 经济体在今年上半年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将整体收缩。美国驻英国大使表示，由于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信息，疫情才得以扩散到其他国家，给全球造成危害。伍德·约翰逊大使周四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示，北京随后在妨碍与国际卫生机构合作的同时，有选择地分享信息。
约翰逊强调，如果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更多的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可能避免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危害。约翰逊还说，这次全球危机最终消退后，应当展开国际合作，评估疫情的后果，估算这次崩溃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官方星期四称，连续第二天没有新增本土确诊和疑似新冠病毒的病例，不过境外输入型病例增加，防止疫情扩散的压力依然很大。据官方报道，国家卫健委周四宣布，周三共有新增感染病例67例，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周二的数字是47例，因此防止疫情扩散的压力依然很大，要做好更加持久的防控准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上表示，输入型确诊病例中90%的人持中国护照，其中40%是留学生，有些人已经感染而不知道，而有些是知道了仍然回来。目前中国累计病例81285例，死亡3287例。香港星期四宣布新增43例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个案，累计增至453例。同时，港府确认在考虑采取更严格措施，强制执行社交距离。据港媒报道，港府卫生官员表示，在新增确诊病例中，有29人去过美加等地，其中有10名留学生，其余14人没有外游记录，但多数与之前发生的群体聚会感染个案有关。同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四指出，为应对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尤其在出现输入个案后，当局正考虑推出更多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疫情表示乐观，并说有希望在复活节前让人们回去上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白宫与参议院在星期三的上午呢，宣布说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也就是针对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纾困的经济方案呢，价值$20,000亿的这个方案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对此呢，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则是表示说，只要国会通过这项法案的话呢，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会签署。那么根据这项法案呢，一个年薪少于$75,000的人可以获得$1,200，那年薪如果少于$150,000的家庭可以获得$2,400，那么其一个孩子呢可以收到$500。那如果你是年薪高于$75,000的人，你收到的钱将会有所减少。那如果年薪是高于$99,000的人，则不会收到纾困款。参议院呢预计在星期三表决，那众议院呢也预计会在星期四进行投票。特朗普总统星期的下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说呢，他说美国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大概是37,000人死于流感，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关闭国家，因此他希望能够重启美国的经济。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各地跟各州呢都有很多的商店还有公司是进行关闭的情况，很多人在家上班。那么在星期二傍晚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说他希望在复活节之前能够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I'm also hopeful to have Americans working again by that Easter, that beautiful Easter day. But rest assured, every decision we make is grounded solely in the health,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This is a medical crisis. This isn't a financial crisis. But it's a thing that nobody has seen for many, many decades, nothing like this.Marshalling our economic strength is a key feature of defeating the virus, producing the materials, supplies, and equipment
that we need, and they're doing a really fantastic job.
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2号，距离今天呢只剩下19天的时间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人之一呢，这个比尔克斯博士星期二则是表示说呢，随着越来越多人接受了病毒的检测，他预计美国确诊病例的数量也会持续增加。同时，他也宣布呢，如果你是最近从纽约州离开到美国其他地区的人，请进行自我隔离2个星期。此外呢，我们看到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已经证实了特朗普总统跟他要了这个韩国的所谓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的这些的药剂还有这个做法。那么呢，他们也表示韩国将会向美国提供援助。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境内的病例跟死亡人数还在持续的上升，直到3月25号星期三中午为止呢，美国的境内已经有将近54000个病例，超过了800个人死亡。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也提出了警告，因为在过去的一天之内呢，美国全世界确诊的这个新冠病例当中有40%是来自美国的，因此看这个趋势，美国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中心。对此呢，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则是在星期三表示，他说呢，特朗普总统预计将在星期四会与20国工业会议的这个20国的领袖呢，来进行视讯会议，商讨如何在全球范围因应这个新冠的病情。特朗普总统呢，他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说了，他说在复活节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看到教堂当中挤满了做礼拜的人。不过呢，这个白宫的新型冠状工作小组的这些公共卫生还有健康专家们还是持续的呼吁大家要进行所谓的社交距离，不要跟人太近。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前面发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可能导致一些军工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并让敌对国家的资本有机可乘，进入美国尖端的国防科技企业。官员们说，国防部正高度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并采取预防措施。请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一星期来，美国多个州采取了限制民众出门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并波及国防企业。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表示，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型军工厂，可能面临现金流动吃紧的困境，使敌对势力的资本有机可乘，并因此取得美国的尖端国防科技。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危机时期，国防企业基地容易受到敌方资本的渗透，因此我们需要确保这些企业能够继续营运，同时不会让他们的技术流失。洛德女士说，过去几星期来，国防部不断向国防企业表明，国防部的采购会照常进行，并会及时和快速将采购款项交付企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还说，在这个非常时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高度警惕，并且更加认真地审核外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收购活动。洛德没有具体提到哪些敌对国家可能会趁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加强收购和投资美国的高端企业，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兰伯恩今年1月说，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活动相当活跃。
The Chinese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oD's outreach to innovative agile companies.
兰伯恩说，中国正更加密切注意美国国防部与那些创新和行动利落的私营企业的接触。那些企业有时会依赖风险投资。上个月，国防部国防创新事务主任布朗说，他发现所有风险投资交易中15%有中国的参与。国防部采购事务部副部长洛德说，针对敌方资本可能渗透美国国防企业公司的情况，国防部会在攻防两方面采取多项措施，阻止军事科技的流失。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新冠病毒疫情中，中国解放军近来在台海周边活动增加，同时期美国军机军舰也数次出现在台湾东西部海域，美中两军频繁的军事活动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已经引起担忧。有国务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改变美中长期竞争态势，疫情后台海安全环境可能出现四种假想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严重的疫情中仍然出动多型战机，在2月9号、10号、28号及3月16号四度在台湾周边演训，其中还包括越过台海中线和夜间飞行训练。台湾国防部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不过，中国对台湾军事活动增加，美军也在同样时期被发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运输机、轰炸机、反潜机和战舰都出现在台湾东西部海域，似有反制解放军的意味。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军在台海周边的频繁演训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萨特近日受访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解放军在疫情中持续对台湾的军事作为，但美军也在台海周边有军事活动，美中两军其实都在通过有节制的军事力量就彼此的立场向对方发出信号，他不太担心两军会发生冲突。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防务政策研究员马明汉认为，在美中两国都面对自己内部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台海安全环境也将受到影响。他在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中分析了疫情后未来四个可能发生的假想情况。第一是中国的复原不顺利，美国也在应付自己国内疫情而分心时，台湾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有胃口的目标。第二是中国人民的健康恢复，但财富却没有恢复，习近平难以实现小康社会的计划，他就可能有理由对台湾采取行动。第三是习近平可能试水温，利用美国及其盟友专注于应对自己国内疫情的机会，测试美国的战备能力和防卫台湾的意愿与反应。第四是新冠疫情可能耗损美国的国防开支，为今后的预算带来后果。华盛顿有效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长期能力将受到限制。在美国可能更注意自己国内事务的情形下，解放军并吞台湾的可能性更大。解放军在疫情爆发后还持续绕台演训，已经引起台湾不满。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二月底在一个声明中说，解放军的战备巡航等军事活动针对的就是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他警告民进党不要玩火，并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对于新冠病毒疫情是否影响美军的战备能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二说，疫情蔓延可能导致对军方人员行动上的限制，不过目前看来战备影响不是很大。国防部发言人伊斯特伯恩也告诉美国之音，疫情并未影响到美军致力于地区及全球的和平安全，美军持续在全世界各地部署和操作，以保卫美国的利益以及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数次推荐抗疟疾药物治疗新冠肺炎，导致对此类药物的滥用和过量使用，在美国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一人严重反应住院治疗。美国执业医师说，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此类药物是否对新冠病毒有效，民众切不可自行用药。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治疗新冠肺炎的妙药氯喹已经导致至少一名美国人滥用死亡，以及三名尼日利亚人产生严重反应而住院治疗，特朗普在本星期一，也就是3月23号的记者会上，再次大力推荐这款主要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称氯喹是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我很高兴地向你们报告，纽约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将对现有的药物进行测试，这些药物可能证明对新冠病毒有效。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此前亚利桑那州已经有一位男子自行服药而死亡，因为他听信特朗普推荐氯喹能够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班纳医院系统向媒体透露，死亡男子及其妻子现年都是60多岁，双双服用了含有氯喹成分的水族药物。他的妻子服药后产生不良反应，需要重症监护。据班纳医院介绍，这夫妻俩是作为预防措施而服用该药的，但是他们服用的是水族药物，其实就是一种在水族馆里常用的用来清洁鱼缸的添加剂。这种药物曾经也必须通过兽医才能买到，人类不能服用。美国华盛顿州班布里奇岛的家庭全科医生圣西瑞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场本应能够避免的悲剧。圣西瑞治医生说，我知道我们都很害怕，我们期待我们的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是没有任何公共卫生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任何人在医院以外的地方治疗新冠肺炎。特朗普上周六时在记者会上曾经称赞这种药物可能是上帝的礼物，对于新冠病毒感染有效。在场的白宫高级顾问福奇医生当时曾经委婉地纠正过特朗普的说法。圣西瑞治医生说，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它是否对新冠病毒有效。当然，许多研究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在中国，但是现在还没有数据支持。此外，先前曾经对氯喹进行过治疗流感的试验表明，它对流感没有任何疗效。此前，特朗普已经连续几次大力的推荐和称赞氯喹，称该药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他在上周四的记者会上说，现在有一种叫做氯喹的药，有人也管它叫做强基氯喹，是一种常年用来治疗疟疾的药物。它的好处是，这种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没有效果，也不会毒死人的。特朗普还说，现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很快批准了这个药物。其实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并没有批准使用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特朗普讲过这番话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正在调查氯喹用于治疗冠状病毒的可能性，但是尚未批准该药用于此目的。美国宾州圣鲁克大学医院麻醉医师王海英对美国之音说，尽管氯喹可能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民众个人使用这个药一定要小心，因为所有的药物都有毒性，而有人服用这个药反而副作用比较大。圣西瑞治医生也说，任何药品都是风险与收益比率的平衡，目前你能看到的是风险很大，而收益却根本不清楚。 宾州的王海英医生介绍说，现在因为没有治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所以纽约中城一家医院的医生出来讲，他们收治了100多例病人用了氯喹，也就是诞生于1945年前后的抗疟疾药奎宁，加上阿奇霉素，然后治疗有效果，没有病患发展成为重症或者死亡病例。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市，有数人因为过量的用药而入院治疗。尼日利亚卫生官员紧急警告人们不要使用未经证实的药物治疗。这3名尼日利亚人服用的正是特朗普总统数次推荐的可能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药物氯喹。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上周五发推特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批准将氯喹用于新冠肺炎的管理。推特补充说，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确认几种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的安全性，请不要从事自我治疗，这将造成伤害并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华盛顿州职业医师圣西瑞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醒民众，切不可自行用药治疗。他说，如果有病人要求他开氯喹的处方，我会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的焦虑。虽然这种药物正在医院使用，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清楚地表明这个药对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效果。我们都希望它确实有作用，很快我们就可以开处方。宾州圣鲁克大学医院的王海英医生说，从纽约中城这家医院的例子来看，氯喹这种药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样本并不够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80%的感染者都是轻症，给患者用上这些药之后，恐怕把轻症患者也算成治愈了。王海英医生还表示，纽约这家医院用氯喹加上阿奇霉素治疗，而说氯喹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有效，恐怕是一种会令人产生困扰的说法。他说，阿奇霉素作为一种抗生素，对于治疗很多因病毒感染合并成为细菌感染的重症，已经是被证明有疗效的。华盛顿州的圣西瑞智医生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这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但很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提醒民众不要跟风追捧氯喹，避免造成药物的短缺而影响其他真正需要这些药物的患者，比如说类风湿病的患者。现在很多人无法拿到这种药物了，这是非常可悲的。近日来，非洲和南亚国家成千上万的消费者争先恐后的储备氯喹和羟基氯喹等抗疟疾药物，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药物储备被抢购一空，导致这些药物的价格飞涨。世界各地卫生官员都发出了对使用这些抗疟疾药物的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蔓延，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发来的报道。
英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现年71岁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的妻子卡蜜拉则未受感染，目前两人是在苏格兰的家中休养当中，自行隔离。那么查理斯王储呢，是英国王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他也是英国王室第一位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王室成员。声明中说，查尔斯王子检测出阳性，有轻微症状，但健康情况良好，过去几天照常在家工作。王室发言人表示，查尔斯王子周末感到不适，周一接受测试后在昨天获悉确诊结果。声明中指出，由于查尔斯王子最近几周进行大量公务活动，因此无法确定他是从何处感染到病毒。实际上，直到上周，查尔斯王子依然马不停蹄出席各项活动， 包括3月12日曾在伦敦参加澳大利亚使馆举办的一场协助澳洲野火灾情的晚宴。白金汉宫在查尔斯王子确诊后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近次与查尔斯王子见面的时间是在3月12日，但女王目前健康情况良好。现年93岁的伊女王已在2周前离开白金汉宫，移居伦敦近郊的温莎城堡。新冠病毒全球肆虐以来，欧洲已成为疫情大爆发中心，意大利和西班牙死亡人数都已超过中国。在英国，到昨天为止，累计预计8000人死亡，新增病例死亡长达到87例，累计死亡422例。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